好，感谢主，我们来到民数记三十二章。民数记不知不觉就来要结束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会很长很长，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以色列人也走了三十八年四十年的旷野，我们在这里也逗留了大半年以上啊，时间真的很快，2018年都已经是九月了，好像2018年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要，不要懒散，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要把目标看得准，要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勇往前进。上周我们读到的以色列人有了一个极美的全然的得胜，就是他们在约旦河东打胜了米甸。今天我们先把经文因为很长，我们把前面的一节到五节我们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再进入到经文里面。好，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三十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我们同声的来念，请。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胜出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仰望主。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在一个经过了疲累的一个早上，一个寒热的下午，你还是吸引我们来到你的座前聆听你的声音，我们因此而感谢主啊。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他们将要进入迦南地。主啊，在三十二章我们刚刚读过，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流便和迦得他们对于主心意的不理解，而我们给我们提了一个警戒。求主你今天借着三十二章让我们更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为三十二章是约旦河东的试探。我把三十二章定为约旦河东的试探。上周我们如果有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会记得，有一些弟兄没来啊，我们就很快重温一下。上周三十一章是很重要的一章，有人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是很重要？是打仗啊？对，因为那个是以色列人经过河，从约旦河东过河到河西的最后一战。他们这个是他们在约旦河东打仗打胜了一仗，最后一仗，而且全然得胜。记不记得我们全然得胜，有一万二千人去打仗，一个都没有死，神迹。米甸人他，你看他的妇女都有三万多人，他们全部被击败，以色列人比他人数少，而且一个都没有死， 神迹。所以那些百夫长、千夫长看见神的大能，他们就愿意把自己所得来的所有的金子完全奉献给神。神说这样子，神在他们面前，神纪念他们。哇，这个是全然得胜，全然得胜，这是一个很好美好的光景，感谢神。今天我们还是在，我们知道一直，其实摩西五经一直到了约书亚书都是在约旦河东啊，今天我们还是在约旦河东，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可是今天三十二章跟三十一章基本上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三十一章是全然得胜，三十二章他们得胜了之后立刻遇见试探。我们看看他遇见什么试探。好，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支派特别特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之前十二个支派一起打的，一起同心的，全然得胜了。现在有两个支派，他们有特别的看见啊，看这种看见是好还是不好？他们说一节流便啊，流便是谁？流便是利亚的大儿子，雅各的大儿子，还有加德，加德是利亚的他的使女的大儿子啊。所以这个两个支派，他们的子孙的牲畜很多啊，他们有很多很多牲畜。然后这里记载，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的地方。亚谢跟基列，这个基列是以色列加利利和东一块很土地很好的地方，很适合耕种，也很适合牧羊。在这个地方他们觉得啊，他们看见这个地方太好了，非常适合我们的羊群啊。他们就来到摩西面前和祭司以利亚上面前，还有那些会众的首领，就跟他们要求。他说啊，他说了很多的地名啊，里面就是约旦河东的地名，包括你看里面有尼波山。那么他说这些地啊，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中前面所攻取之地，就是上次因为他们打赢了亚摩利人，他们得到了那块地。尼普人是可以牧放牲畜之地，尼普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面前蒙恩啊，如果我在神面前，他说摩西基本上他们要通过摩西向神说话，如果在神面前蒙恩典了，请你把这块地，这块非常好的地，对于我们牲畜很好的地给我们，不要带我们过河啊。这一句话就很大问题，因为以色列人被耶和华神拯救出埃及，过了一条河叫红海啊，红海。其实他过了红海的目的就是要过，最后要过约旦河。可是现在这一群人，他们四十年以后，他们已经在门口了，在应许地的门口，而且他们刚刚全然得胜。那么他们现在看见有一块好像看起来很好的地方，他们说：“我们不过去了，我们在这里停留下来，请你不要领我们过去。”这个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个学习。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知道他们不想过河，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你一直读摩西五经，你就会看见以色列人，神耶和华神就是要以色列人过河。他们说不要过河，就是因为他们看见，他们的肉眼看见一些对他们生活有好处的。他们就放弃那个约旦河西那些上好的，因为神之前跟他们说过那个地方是非常好，牛奶与蜜。这其实他们之前也有探子进去过，走出来的时候进入到希伯伦，将进入到以实各谷，还有两个人抬一挂的那个葡萄。他们已经证实了那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地方，牛奶与蜜之地。 可是他们看见了有另一块地方他们觉得 很好，他们就不要过去。所以这个看见呢是他们肉眼的看见，可是他们灵里面却没有看见神的心意。这个肉眼的看见常常是拦阻我们去得到神最好的祝福，肉眼的看见常常是跟信心，圣经里让我们 是看见一个对比。我们还记得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那个信心的定义，十一章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说信是没有看见的事情的确据，就你没看见你就相信了，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本质。我们肉眼我们看不见，我们肉眼看不见主耶稣，我们没看过主耶稣钉死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天然的这个肉眼来说，可是我们信了我们就得救了。那以色列人他们之前他们要去他们现在这两个支派流边跟加德，他们眼睛是看见一块地，可是他们肉眼就他们的属灵的眼睛却被蒙蔽了，他们觉得这个是已经够了，我们不要再前进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行事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保罗有一句话，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他说基督徒行事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我们眼睛看见的，因为我们所信，我们看了整本圣经，基本上要我们相信的是一些我们眼睛还没看见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信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些都是我们要用信心去仰望，灵里的眼睛看见啊，神给我们的最好最美好的，我们要基督的做基督的精兵，要向前面的标杆直跑，这些都是我们要用信心去仰望神，这个肉眼看不见的，不过我们要信心仰望。可是当这是他们加德跟流便，就是他们行事不是凭着信心，只是凭着眼见啊，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第一个功课。今天我们是基本上我们希望通过流便和加德在约旦河东他们的失败，我们去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好让我们不去重复成为我们的奠基。好，所以我问弟兄姊妹的问题就是，你跟随主是凭着信心还是凭着眼见呢？如果你眼睛还看，就是你肉眼看不见，你可不可以愿不愿意凭信心走前去？好，第二个信息哈，学习，我们看摩西怎么回答。他们问摩西嘛，然后摩西怎么回答？第五节，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啊，这个摩西的回答太有智慧了，我觉得。他说：难道你们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弟兄姊妹，你弟兄去打仗，你还坐在这里吗？你的弟兄们去打仗了，我们还停住在这里吗？弟兄们都前进了，我们还坐在这里吗？摩西问他们一个问题，摩西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流便跟加德基本上他们已经觉得满意了，因为有了三十一章的经历，米甸全胜米甸的经历，他们觉得啊，我们已经经历全胜了，我们已经得胜了，停留下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跟随主也会有的经历，可能我们曾经有这种经历，我们曾经得胜过。那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停下来了，我们不想前进啊，这个是一个试探。 约旦河东的试探。好，摩西继续跟他们说，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那地呢？啊，这里告诉我们，你怎么不过去呢？耶和华赐给你们的那块地，你怎么不过去呢？可是摩西要他们去想一个事，这个事是什么呢？这个是摩西给他们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你们如果坐在这里不去打仗的话，他说你们会使以色列人灰心和丧胆，会让人们不能过去耶和华所赐给他们那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他们留下来不过去打仗的话，会影响其他的十个支派。因为之前他们是一起去打仗的，现在有两个支派不去，他们说不去了，我们留下来啊，你们自己去吧，你们全去，我们也不拦阻你，你们去吧。可是摩西说，如果你们不去，你会使其他的支派会灰心丧胆的，影响土气。如果你是一个将军，你去打仗，士气是什么气？士气啊，对不起，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学中文这几年了。你看，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不追求主是我们自己的事，可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的懒散，我们的懒惰，我们的退后，我们的停顿，会影响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使他们灰心丧胆。摩西问，你怎么不去？你以为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你们两个支派的事，你会使其他的支派灰心丧胆，他们不敢进去了。他看到你们不进去，他们也不走了。啊，这个是我们要深思。我们，你知道吗？为什么摩西他的反应这么大？你知道吗？摩西不是凭空想象的，你知道吗？摩西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当年。38年前，就是有12个探子进去，出来，有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有10个人，就10个人说，真的很好这块地，可是那些巨人太大了，我们是蚱蜢，我们还是不去吧。就10个人说不去，其他通通的60万以色列人，全部都跟着说，真的哦。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不去了，真的不去，我全部人。所以这10个探子影响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摩西他当然记得，因为摩西要跟着他们走旷野38年了，原本他们一早就进去的，是不是？所以摩西他担心了，因为之前他经历过这个事。所以摩西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是紧紧相连的，我们一起聚会，我们不追求主，其实会影响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影响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第三个学习我们不是只影响我们自己。好，我们继续去看第8节。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列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歌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10节，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起誓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12节，唯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都消灭了。这个是我们读到前面的民数记的历史。我们继续看14节，谁知他说哪知道
你们起来继续献主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他说如果你们再这样子做，就好像跟以前那些人一样，你不把以色列人的罪人增多了。而且耶和华说，耶和华会向以色列人发烈怒，神会管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愿意前去迦南美地。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他警告我们不要停留，要我们前去。或者在新约里面，神也是一样，常常勉励我们。保罗腓立比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得来的奖赏。你们当中若是完全人，就当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所以神一直劝勉我们，新约的使徒也是劝勉我们要走前去，要走前去。基督徒真的是基督精兵，我们不要走退后，也不停顿啊，我们直前直走。那么他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不前走啊，在耶和华神会向他们发怒，笔记本上就是管教他们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做一个不乖的孩子啊，我们的神他是慈爱的天父，可是他也是严厉的天父啊，他会管教我们。其实他管教我们也是因为他是慈爱的父。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是摩西回答加德跟流便的回答。我们看他们怎么回应啊，这两个支派啊，36节，那个两个支派就哀进摩西说，我们要为这里在这里为牲畜垒圈，谢谢，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带着兵器住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妻子呢，孩子呢，这些居民因着这地的居民的缘故，可以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接受了自己的产业。所以他们的回答是什么？
还是要住那里。
他们说啊，摩西这样子严厉的警告他们，你们弟兄们都去打仗，你们还坐在这，你们怎么可能坐在这？他们好像听了，可是只听了一半。好，他们说好，我们现在拿着武器跟他们一起过河打仗，可是我们还是喜欢这，打完了之后呢，我们会回来这，而且我们把妻子跟孩子都留在这。基本上是他们的回答。这个是摩西对他们的劝勉吗？只是一半，因为摩西跟他们说，你要过去打仗，而且要进入神所应许给你们的那块地，得那地为产业。他们只接受他们能接受的那一半，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尽这个责任，跟他们一起去打仗就可以了，他们要留下来啊。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看见了这块地，他们想要这块地，是不是？他们想要。神有没有给他们这块地？这个是问题。神之前我们我也考弟兄姊妹，之前我们其实读过在民数记，神是根据什么把地分开的？我们还把 PPT 打出来，他是根据什么？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人数，对，人数多的他得的地就大。好，还有一个原因呢，什么？根据支派，对，怎么根据？念旧，就是他的地的范围大小是根据他的人数，可是在哪里是根据他们抽签的？抽签表示是神给他，神安排的， 不是他们自己进去选的，是不是？之前告诉我们二十六章是他们数，第二次数兵队的兵军兵的时候，他们神告诉他们，你们进去人多的得地的大，可是你们要抽签看得到哪一块地，由神决定。现在流便跟加德忘记了神对他们的吩咐，他们说我们想要这一块地，我们想要，我不管神给我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这块地啊。这个是啊，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两个支派啊，他们基本上他们就是选择性的顺服神，而且他们要自己根据自己的意思去承受产业啊。我们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常常读到神的话或者神灵感动我们，我们能接受的我们就顺服啊，有一些我们还放不下的我们就不顺服啊。求主怜悯我们，愿意我们要学会让神的旨意成为我们服事的目标，不是自己去根据自己的旨意去选那块地，而是让神来做主做王，他来决定。还有这一件事，他们说他们过去打仗之后打赢了之后，他们说他们要回来，而且去打仗的时候他们把孩子妻子牲畜全部留在约旦河东，把家人留下来，他们就前进了。这个神喜不喜悦呢？神也不喜悦。其实神要他们全部进去的，全部进去，可是他们呢只是自己进去把家人留下来啊。弟兄姊妹，我们追求主，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我们灵修，我们来聚会，我们来参加特别聚会，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忽略，我们把我们的妻子跟孩子或者是我们的丈夫留在家里面，留在世界里面，留在约旦河东，我们追求，可是把他们留下了啊。求主怜悯我们，不要把家人留下来。在保罗写给提摩太书信里面第一章，他告诉提摩太前书一第三章，他告诉提摩太在教会里做执事的，他有一个其中一个要求，他说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自己的儿女，就是在教会里服侍的人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不能只是自己追求，把孩子妻子就丢在外面丢在世界里面。其实我们不知不觉会做这种事，你好好观察。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送孩子去学校，如果学校说八点开课，哇，你怎么紧张这么紧张，八点一定要去到学校。可是如果是教会聚会，十点聚会呢，十点十五分到都可以。你有没有发现啊？或者是上班老板说八点一定要到，我们七点五十五分就到了。教会如果教会十点聚会，比八点迟两个小时，我们十点半慢慢进来的，我们也会这样子做啊。求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很关心孩子的作业，中国人的这个是中国人的毛病啊，美国人一个在美国一个就是很普遍的笑话。如果美国人的孩子拿着成绩单拿来给妈妈看，妈妈一看，哇，有四个 A 啊，好棒 ，Good job， 神。然后同样的另一个孩子，中国人的孩子拿成绩单给妈妈看，妈妈看了，他孩子八个 A， 可是有一个 B， 孩子，这个 B 是怎么回事？很紧张，孩子的功课，中国人通病，全世界都一样。可是 我们对于孩子愿不愿意自己去灵修，他爱不爱神，他愿不愿意自己自动的自然的去跟神祷告，跟主的关系我们却没有这么紧张。求主怜悯我们。这些就是把孩子跟家人就留在约旦河东，我们去打仗就好了，他们留在河东吧，反正河东 有草吃，羊群牛群都长得很好，他们的生活没问题的啊。求主怜悯我们。好，那我们继续看当他们这样子回答，摩西答不答应？他们这个要求是有点讨价还价这个感觉。他们说我们要去，可是 要产业，我们要决定在河东。摩西跟他们说，二十节，摩西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人才为无罪，之地也必为耶和华面前归你为业。啊，我们要注意，我想弟兄姊妹注意的是二十三节，倘若你们不这样子做，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啊，基本上这两个支派他们跟神有一个约，他们要去打仗，之后打完仗会来。如果他们说了，他们跟神有了一个许愿，基本上如果他们不去遵守的话，耶和华说我会追讨他们的罪。这里其实在我们跟随主，我们如果跟主许愿了，我们要决定要怎么追求主，或者我们要怎么样跟主，我们之间跟主个人 有一个约，可是我们说了不去做啊，神会管教我们，会我们的神管教，是因为我们向他承诺了，我们向神说的话我们要算数，如果我们不算数，神要找我们算账。这个都是我根据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二章，就是父亲会管教孩子，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凡鞭打又鞭打凡受纳的儿子，生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管教我们其实是要我们得到上好的，不单只要我们过去打仗， 也要我们把家人都带去啊。他不希望我们说我们过去打仗说了可是不去不做。好，我们继续看二十四节，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的羊群累卷，迦得子孙和流边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着我主吩咐的去，我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神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答应了他们的这个要求，是不是？而且他说，如果你打仗回来了，我真的把这块地给他们。所以之后我们当约瑟我们其实下面他就已经开始分地了哈。那他们神给他们约旦河东的地。那问题是，他们这样子做，虽然他们是得到那块地了，之后他们确实没有过海，就是他们的家人迦得流便真的没有，就是留在那边，神给他们的那块地就是今天的约旦，今天约旦这个国家就是流便跟迦得得到的那块地啊。可是这个只是神允许的旨意，神允许他们
可以这样子做。其实神起初的旨意是要他们过河，然后得胜，然后把家人都带过去。可是他们说不要，那神也允许。那在他们说你们过去打仗，也跟以色列人其他的十族一起去打，打完了你回来，好，神允许你可以得到这块地。可是这个是一个允许的旨意，允许的旨意就是告诉我们，不是神允许的事情都是神最喜悦的事，是神有时候是任凭我们去做一些事，就是好像罗马书前面一章告诉我们，神任凭我们，任凭我们，任凭我们。当然，罗马书一章是告诉那些还没信主的人，神会他如果要一直犯罪的话，神会任凭他犯罪，任凭他犯罪，啊，神会警告我们，会派人来劝勉我们，会用神的话来勉励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一意孤行，神有时候他常常就允许我们这样子做，啊，可是我们不要以神允许的旨意为满足，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都是要寻求的是神那永远的旨意，就是那个新城的耶路撒冷，刚才诗歌说的，也就是那过到约旦河东，得到这块应许之地，这流奶与蜜之地，那个是第八个学习。我们再去看下面，他基本上，二十八节，摩西为他们嘱咐基士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会支派的长老、族长说：加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你们若和他一同过约旦河，那地未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啊。这个是神允许他们的旨意。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进入迦南地，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分归我们。然后三十三节一直到四十二节，其实就是神摩西记载，摩西把约旦河东的这块地，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二，他们都是亚摩利王，这一块地呢，就是之前他们打下了这块地，怎么要分给流便和迦得这里你要注意一件事，你这里你看他说三十三节，当他提到迦得跟流便和流便跟迦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那个次序换了。开始的时候，他是第一节的时候是流便和迦得，可是后面呢，他就说迦得和流便，流便和迦得只出现一次，之后每一次都是迦得跟流便，迦得跟流便。而我们知道流便是大儿子，所以很大可能是因为第一章就是第一节用流便开始，是因为他是大儿子。尊敬他，可是之后呢，迦得跑到大哥哥前面了，这个很可能表示是迦得带头的带着流便支派做这件事。这里我们发现流便跟迦得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有一个他们是住的地方很近。如果我们记得，我们如果翻开民数记第二章，你就记得有一个会幕，然后哪一个支派住在哪里，不是有四方，每一方有三个支派吗？有三个支派是住在南方的，他带头的支派是流便，你猜还有一个是哪一个支派？迦得。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住得很近，基本上他们这两族人住在旁边，其他的人都要进去，只是他们两个不要、很大可能他们是迦得影响了流便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会影响我们的家人。所以中国人是对的，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不单止如此，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好像有一个支派，他整章都没提出来，后面他突然把它提出来，就是马拉西半一个支派。39节，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马拿西他们两个其实他们这个支派其实是没份的，一直都是加德跟流便，最后他们可能受影响了，我猜是他们也受到影响。可是呢，奇怪的奇妙的就是只影响了一半的马拿西觉得真的哦，基甸这块地真的很好哦，他们就决定留下。可是有一半他们清楚神的心意，这里看起来是很好，可是我们知道神应许过的过河之后会更好，所以那一半就不愿意跟他们妥协留下来。有一半就觉得虽然我们是有亲情，我们是一个支派，可是当你要寻求赐好的时候，我们要寻求上好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有分开了。这个所以马纳西支派就自从那个时候就被一条河割开了，所以以后你每一次打开那个圣经的图画，你就会看见马纳西被约旦河割开，因为有一半的支派妥协了，可是有一半继续走进神的旨意里面，进入到应许之地。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以后的历史，我们会也会还会得到一个教训。你知道我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最后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所罗门死了之后就分成南国和北国，北国是被两个都被外邦人掳去，北国先被掳去是被亚述帝国。当亚述帝国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亚述是怎么来的呢？每一次以色列人的敌人来都是从北方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西方是地中海，是船海的，没有人来能来。他们的东面呢是沙漠啊，他们都是从米索波达米，因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它是好像一个摇篮这样子。那些文明以前的帝国，文明的帝国亚述巴比伦都是从这个地方，从南方下来。他们下来的时候，你猜猜他们先打谁？他们从北边下来，他们就先来到约旦河东，先打流便、加的、马拿西，然后第一批被掳去的北国的人就是选择留在河东的人啊。这个事情记载我们去看一看，你可以写下来啊。列代志上，列代志上第5章26节，历代志上第5章26节，历代志上5章26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请。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不勒和亚述王，这个是他们第一次被掳，主前740年，因为他们选择不要过约旦河进入神所应许的地。约旦河其实好像一个防线，稍微拦阻了一些敌人的去势。他们选择看起来眼镜看起来一块比较好的地， 可是他们却失去了上好的，
他们也失去了神的保护。
所以当世界来了，亚述其实在某一方面也是神的管教，因为他们最后拜偶像。所以当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第一批被掳的就是选择留在河东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不去追求主，我们满足自己的现状，觉得好，这些弟兄姊妹要追求，他们去吧，我们停留在这里，我们满足就好了。仇敌用世界来掳的第一批人，他们常常就是掳这些满足在现状的基督徒。愿主用以色列人在民数记32章的经历劝勉我们，鼓励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现状。神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超过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未曾看见、未曾听见、未曾想过。可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耶稣里给了我们。现在我们要去做的就是不凭眼见，只凭信心进入到这应许之地。虽然这过程有征战，虽然世界引诱我们，名利、财富、自己的懒惰、仇敌的攻击、肉体的这种软弱要拦阻我们，可是我们的神，他的儿子，他是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过河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精兵，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有余。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你用旧约一幅一幅的图画再次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主啊，愿意我们不要满足我们自己的现状，愿意我们把流变跟加德人做我们的奠基。主啊，愿意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信靠相信主的应许，相信我们所跟随的主，主带领我们所赐给我们的是上好的。主，我们在这里祈求，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家人、妻子、孩子或者丈夫就留下，愿意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带着我们的家人一起过河，一起进入基督那丰富牛奶与蜜丰富之地，一起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在教会里面，就好像诗歌说，有一天那信城耶路撒冷会从天而降，信父会装备整齐。主啊，这是我们美好的盼望，我们所渴慕的，愿意你快快来。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